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啊。今天是第六课，名字叫犯罪。来，我们先做一点回顾。创世纪呢是一卷好读又很难读的书。说好读，故事性很强，大家一读就上瘾了。说不好读呢，因为里边涉及到很多的原始概念。如果这些原始概念没搞清楚呢，会影响到我们不是创世纪，而是整本圣经都甚至搞不明白。所以这卷书很难读也很好读。那我们第二课给大家介绍了第一章的内容，神用七天的时间完成了他对宇宙世万物的创造。这个创造当中呢，分那么几个部分啊，但其中的重点是人。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，圣经的创造的重点是为人而设立的。不要认为这个自然界比我们人重要，不，圣经的核心是人比自然重要，这个要非常清楚的搞。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神创造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？这个概念完全错误了可能我们这课怎么上的，神创造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？起初。起初是什么意思啊？计时开始，时间开始了。所以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有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、第四日、第五日、第六日、第七日，这个日子就是上帝的时间。这个时间不是我们今天的过的时间，是上帝的计时标准，是用那个光来开始的。这个观念要非常清楚啊。那好，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前面的内容。那第三课我们讲创世纪里面的几个重要的特色。第一个，神对所有的生物发了一条命令，就四个字，各从其类。那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，你们都听话，没有别想着乱来，该干啥干啥，属啥就是啥。没有规矩，不可以乱来。但是他对人呢，没有给命令，给了一个什么？给了一个权利。这个权利是什么？选择权。所以他放了一棵树，他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但你可以选择吃，可以选择不吃。所以他会对人呢和生物完全其他不同的，生物没有选择，各从其类，四个字搞定。对人呢，你可以选，可以选承认，可以选否定，可以选善，可以选恶。那这是神给人的第一个重大特征。那神创造人的第二个重大特征，就是他和其他的生物不一样，他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那这个说明我们不属于动物，我们属于上帝，我们人是属神的。那第三个重要的特征，神对人设定的是什么？谁还记得？读完了啊？读完了。神对人有一个基本的次序安排，男人是劳动者，是管理者，女人是帮助者，是陪伴者。那这是创世纪里面给我们定下的一个基本次序。那有了这个次序，不等于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所以我们第五课讲了一个圣经中的罪的概念。那这个概念里面说明什么？人选择了上帝所不期望的那个选择。这个是什么？看见那个果子可做食物，好吃，悦人眼目，好看，可喜爱的，喜欢，又可得智慧，好不好？所以呢吃了，然后呢给她老公也吃了。她用了四个标准，好看，好吃，很喜欢，又有智慧。请问这标准里面有没有上帝的成分在里面？没有。所以圣经中对原罪的定义就是用人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，做出善恶的判断，这就是人的原罪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罪，不是说我们做错什么，或者说我们行为上有什么，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，做出善恶的判断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事件之所以如此多的纷争，如此多的混乱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标准不同。 你认为这个是对的，他认为那个是对的，我们就干起来了。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罪。那人知道自己有罪了，和犯罪是两个概念。前面我们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伊甸园里面发生，对吧？人犯罪了，人犯罪了是不是有后果吗？有后果。第一个后果是什么？上帝说你不能在伊甸园里面待着，你得出去。那这个就是上帝所说的死亡的第一层含义，且从上帝的园子里面赶出来。于是他们到了伊甸园的外边，那么他们再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以后，亚当和夏娃感觉到的第一个直观感觉就是和神分开了。那这是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死亡的第一层含义。我们接下来看，犯罪是指的是行为方面的问题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发生在第四章里面。我们问过多少次，第四章第一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有一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日子是创世纪里边第一章那个日子吗？不是。创世纪里边第一个日子是给谁用的？给上帝用的。这个日子给谁用的？给亚当用的。也就是说，从伊甸园的外边呢，上帝开始计算人的日子，人的倒计时开始了。我们所有的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是在倒计时，没有一个人正计时，对吧？这是历史吧，就是这个概念。从伊甸园一出来，上帝说有一日，这是你们的日子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，怀孕了，生了一个孩子叫该隐。那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待了很长时间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件事上帝不允许发生，那就是你在伊甸园里面不可以生孩子。但神对人的祝福是生养众多，他指的是在伊甸园的外边，所以伊甸园里面不可能有孩子出生。如果这个孩子出生，会是什么结果？整个世界就乱套了，有没有罪都分不清楚了。我们人之所以有罪，就是因为我们都生在伊甸园的外边，我们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上帝在哪，我们不认识上帝，这就是我们原罪的体现。好，生了一个孩子，别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这个是该隐。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是他的弟弟，叫亚伯。亚伯是放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这段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对吧？生养众多，生儿育女，一个放牧，一个种地，一个有吃有菜吃，一个有肉吃，这日子过得挺好，对吧？这一段你看不出什么问题。但是我们经常神学上呢，总把这个放牧的觉得比种地的要高一点，其实不见得。我们记得往下再看。总而说，一个是种地的，一个是放牧的。上帝开始数算他们的年日，但是开始执行上帝给他们的赐福，生养众多，开始了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又一句，又一日。那刚才那一日和这一日差多久？没人知道，很长时间。说一个孩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吗？这不生两个了吗？说该隐在地里呢，有出产的东西拿来献给耶和华作为祭物。亚伯呢，也把羊群当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给耶和华献祭。那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，看不重该隐的供物。那这里面的问题就来了，这两个孩子现在多大了？其实挺大，参与献祭就是已经成年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创世纪的时间它不是连贯，它中间一句话它不是今天和明天，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。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在这儿。请问这时候他们知道献祭是什么意思吗？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神学上出现重大的争议，就是你献这个祭神不喜欢，他献那个祭神喜欢。其实那时候献祭是个什么概念？请问献祭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有的？神学生，我们读神学的刚读完嘛，献祭是什么时候有的？立位记里面讲的。立位记啥时候写的？公元前1500年才写的。那这个时候是啥时候啊？公元前2500年。所以那时候有没有献祭这个概念？没有。那他们怎么知道要献祭？谁教他们的？亚当和夏娃。 这是他们的人生父母嘛。他们的父母会告诉他，我们从伊甸园出来了，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好得很，现在回不去了，表示一下感谢。所以这个地方的献祭其实和后来利未记里的献祭完全是两回事，不同的概念。所以神学上只用一个字呢把它等同起来，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，他俩直接相差数千年的时间。那好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为啥呢？因为耶和华不喜欢他所献的这个供物，变了脸色。那这句话呢在神学上的解读非常的多。有人说为什么耶和华不喜欢该隐的就喜欢亚伯的，他说该隐献的是植物，上帝喜欢吃肉，所以献在这个献这个牛羊他就喜欢，你献个麦子他不喜欢。但你会发现事实上不是，因为那时候献什么都是对耶和华的感恩，献肉献菜献这个什么都是在利未记里面定下来的，那时候没有利未记，所以这个观念肯定是不成立的。第二个，他说地里出产的呢不是出熟的，所以拿给上帝，上帝不喜欢，而亚伯呢拿了一个头生的，那上帝喜欢了。那这个概念从哪来的？还是从利未记里来的，那时候仍然没有利未记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问一个问题，耶和华为什么不喜欢该隐而喜欢亚伯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神学上给出的好多解读其实都不完整。那怎么是完整的？需要看圣经，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呢？耶和华对该隐说，答案就在这句话里面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就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的面前，你必掠慕你，他必掠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句话啥意思？其实耶和华喜欢不喜欢和那个祭物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和这个人关系重大。神不喜欢该隐这个人，而不是不喜欢该隐的祭物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祭物上面，我们把整个圣经就翻个底朝前，因为那时候的祭物没有利未记，没标准。利未记是这个摩西写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焦点不要搞错了，焦点是人，这个人不对，这个礼物就不对。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触吧。比如说你们两个到我家来，到同一个店买同样的礼品，一个是我的朋友，一个是我的敌人，我可能把敌人送的那个礼物差就扔到垃圾箱里了。但是你们两个礼物是从一个商店同一个价格买来的同一样东西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因为这个人决定了这个礼物没有意思，不是因为这个礼物不好所以上帝不喜欢这个人，这个不能反过来。那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人经常看小视频嘛，小视频里有一段我挺喜欢，就是一个太太在那个水果摊上挑那个水果，挑完以后放到那个袋子里面，先生把那个从袋子里拿出来给太太，太太一把就扔了。是那个水果有问题吗？不是那个水果有问题，是因为你眼光和判断的标准不一样，这个明白了吗？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集中在祭物本身，在人，人有问题。那你说你凭什么说该隐有问题啊？你往看不来，神能不能看来？神能看来。所以下边呢就记载了该隐的问题。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两个人在田间干活，该隐起来就打他的弟弟，把他的弟弟杀了。人有没有问题啊？圣经中的第一起谋杀案就发生在这儿，是一个弟弟把哥一个哥哥把弟弟给杀了。这个人生有很大问题的。那问题出在哪呢？我们经常读圣经，你要问问题出在哪呢？哪一个神学家给你的答案都不对，看圣经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下面说的话就是问题。你弟兄在哪里呢？这个话上帝也问我们，你的弟兄在哪呢？他当时问该隐，你的弟弟亚伯在哪呢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这个答案对吗？你会发现上帝希望该隐说什么，希望他知道弟弟在哪， 希望他就是看护弟弟的那个人。但是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啥？他的问题就出在这儿。这弟弟跟我何干呢？他在那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我岂是看护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你兄弟的血声音从地里面出来向我哀求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过你兄弟的血来，现在你必为这事儿，这地要受咒诅，你种的地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漂泊在地上。给他的惩罚其实挺严重的。说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吗？因为人的问题，他要有关爱别人的。你作为哥哥不关心弟弟，这是耶和华最不看重的。你作为哥哥不知道弟弟在哪，你作为哥哥把弟弟给杀了，这是耶和华最不看重的。所以和他的祭物一点的关系都没有。那好多弟兄们经常问这个问题，凭什么上帝这么偏心？你看完这个故事你还觉得偏心吗？不偏心。其实上帝很公义，对吧？非常公义。但是杀人是要偿命的，是要受到惩罚的。那到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是亚当，请问你明白不明白死亡的含义？明白了吗？到这个时候你就明白。我们前面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亚当对上帝的这一条诫命的理解，他是没法理解的。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亚当说前面想死就死了，死了咋的？他对死没有概念。现在他知道了吗？死第一层意思，我回不去了，我再见不到上帝了。现在他看到死，我的儿子肉身消失了。现在他对死亡的两层含义一清二楚。作为亚当和夏娃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，他理解了死亡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到此为止，肉身出于尘土归于尘土的第一件事情就发生了，就发生在这个家里面，发生在这个家族里面。那在中间有很长的时间，亚当和夏娃可能也生了其他好多的孩子，这个不在圣经记载的范围之内，我们不要去问那么多详细，生了多少个我不知道，肯定这时候还有好多的孩子出生，那在后面才有他们的这个延续嘛，对吧？该隐对耶和华说，你对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够承担的，你如今要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人必然会杀我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反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做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把他杀了。于是呢，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去了。你会发现这个儿子干嘛了？离家出走了，是不是？和他的爸爸分开了，去了一个地方叫挪得。挪得这个字的含义是啥？飘荡、飘离的意思。被赶出去了，从神的面前被赶出去了，与神分开了。这就是他杀人的后果，必然要承担杀人的后果。这是上帝给他的刑罚。但国有刑罚其实不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真正的作为不是让这些人都死掉都跑掉，他真正的作为是让延续要成全他的救人。该隐和妻子同房呢，就他的妻子怀孕，就说了，我怎么好像错过半段天了。生来叫李诺，又建造了一个城市，好像昨天是不是错过一段经文啊？没有啊，就给他起名，那个城市叫以诺。那后面就生了这么多孩子，这是该隐的后代。我们开始看耶和华开始记载人们生后代的这个家谱，那这里面记载两个家谱，一个是该隐的家谱，一个是另一个孩子的家谱。我们先看该隐的家谱。该隐的家谱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家族。你看他们生什么？生下有住帐篷牧养牲畜子人的始祖。他们是搞什么的？农业专家，畜牧专家。然后又生下来一切弹琴吹箫子人的始祖。什么专家？艺术家，音乐家。 然后还有一批人呢是铜铁利器的加工能手，什么家？工程师、制造业。在今天来说，这些是不是全是一个上回上层家庭的人物，是吧？
是。
这个家庭来自谁呢？来自该隐。有做建筑的，有做畜牧的，有做制造业的，有做音乐的，生养众多，在这个家族里面体现的非常明显。但是有一点你发现了没有？上帝没有记载这个家族里面任何一个人的年岁。有没有人看到这一点？只记载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只知道他们的物质非常禁锢，他们的饮食这个条件很好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神不纪念他们的日子。所以嘛，这个家族的人没有一个说他活了多少岁，也没记载他啥时候生的，也没记载他啥时候死的，也没记载他葬在哪了。这就是圣经记载的这个家谱。那我们在右上角的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家谱，这就是夏娃生了该隐、喜诺、以那，一直下来，这是一共七代。这七代人已经把当时的农工艺术行业已经建起来了，所以这中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。再来，我们看第二个家族，亚当和妻子同房，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。那这个是要补充那个亚伯，为啥那个叫赛特？神就另给他立了一个儿子叫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亚伯。赛特就是也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士，有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就从这儿开始了。那我们注意这个家族的人啊，赛特这个名字就是新发出来的嫩芽、新苗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家族，这个家族上帝对他们的记载很特别，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边。当神造人的日子呢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呢，神赐福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那这个家族呢，一共有九代，从圣经里面记载了他们九代的历史。那圣经我给他列一个表格，把这九代人列出来，从亚当、赛特、以诺士、该南、马拉列、列亚列、以诺、马土萨拉、拉麦和诺亚，我把这九代人全部列到这儿。第一个特点，每一代人都有这一代人的出生日期，啥时候生的孩子，啥时候死的，活了多少岁。看到和刚才那个家谱记载的不同吗？也就是这个家族神纪念他们的日子，总体来说你要这么看，神纪念他们的日子。但这个家族里面神没有告诉他说他们是放牧的，还是搞制造业的，还是搞艺术的，还是搞音乐的，神没有这么说。你会发现这两个记载的方式的不同。那我们先把这些不同放到一边呢，先看看这七代人里面，我用红色画出来的这几个人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家谱的重点。从亚当开始，你会发现这里面年龄最长的一个人是谁？在世年龄最长的人是谁？马土萨拉。这个名字我们要记住，马土萨拉这个人和大洪水有很大的关系，我们一会儿还有一张表会给大家看，和大洪水有很大的关系，和挪亚那个是跟造船的那个很大的关系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年龄最短的一个人是谁？活了365岁，在我们今天来说也算长寿的了，对吧？但是在那个年代算是短寿的一个人。那这个人呢叫以诺，圣经对他的描述非常简单，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？300年，然后呢就被神取去了。这是圣经当中第一个没有死亡的人，就是以诺，就记载在这一段里面。其他的人你会发现都死了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人，挪亚。挪亚岁数不算太长，950岁，还可以了。但是挪亚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名字都有意思，但是挪亚的名字是啥意思啊？进入安息。那我们知道最后在那个船里面的是谁？就是挪亚这一家子。其他的人呢都没了，都从地球上消失了，要重新开始了。但是只有挪亚呢从这一场洪水当中逃生了，进入上帝的安息了。 所以你把这个这些文字，如果你只是读完过去啊，你可能啥信息都看不到。把它放到一个表格里面一看，你是不是能抓住一些特征？那好，再下面看一张表格。这张表格是我2003年上主日学的时候做的，是从神创造的那个时候往后推算，这个把圣经都错过的那些年龄、那些年岁呢，把它忽略掉，就是记载的这些年龄把它数起来的话，你大概看有多少年。亚当从零年开始930岁死了，在他130岁时候生了他的儿子赛特，赛特在那个105岁的时候生了他的儿子，儿子活了905岁叫以诺士。那么我把这个表格一直往后挪，中间这个绿色的就是这个人生了在地上生活的时间，那前面那个数字就是他一共在这个地上经过了多少时间了。那我们这里面你会看到这个绿色时段最长的是谁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马祖萨拉，活了969岁。他死的那一天发生什么了？大洪水发生了，上帝的审判来临了。那么这时候的挪亚多少岁了？已经900多岁，差不多900岁，600岁，差不多600岁。大洪水来的时候挪亚是600岁。那这时候大概你要从零年我这时候算的话，差不多是多少年过去了？1656年过去了。你要从零年我正着往下数，已经过去差不多1600多年了，这已经是第六代人了。那大洪水发生，距今天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公元前2000多年，2500多年。挪亚洪水的时候，今天往前数2500多年，公元前2500年，加上我们今天公元后2026年了，这一共就4000多年。再加上前面那2000年，人类历史一共有多长？大概估计一下，不超过10000年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大概故事。如果你推算一下这些日子的话，人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就不过10000年，保守一点吧，具体时间谁也算不出来，但就这点时间。所以你再看看今天的科学对人类的这个研究，动不动就几亿年几亿年，这个数据值得大家去思考，未必那么可靠。好，那你从这些故事里面你能看到，两个家族从上帝的这个视角底下，一个上帝很重视他们，一个上帝根本不重视他们。上帝不重视那个，你会发现他们是理工农医非常发达，而上帝重视这个呢，上帝只计算他们的年岁。你发现神的重点在哪呢？不是你拥有多少资产，而是你在上帝面前有多少日子。那这个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里面要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所以我们在世上的财产可多可少，但如果你在上帝的面前没有被纪念的日子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要做的，你把你的时间要放在上帝的视角里面来。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，刚才不是计算到第九代了吗？生儿育女的一大堆都生完了，神的儿子们呢就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那这个地方也是神学上争议很多的，说到底这些生的儿子指的是谁？你觉得指的是谁啊？有人说是天使，还有没有别人说是谁？如果是天使，那上帝对天使有安排吗？有计划吗？很显然不是。圣经里面明文规定，上帝的救恩不是给天使预备的，天使没有救恩。希伯来书里讲得很清楚，上帝的救恩给谁做的？给人做的。所以很显然这讲的是人，就是刚才那些生下来的那生养众多的那些生儿育女的那些。而且那些人呢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但是这些人呢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人。干嘛呢？他们看见人家的女子美貌娶来为妻，而且是随意挑选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选弃，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要到120年。神虽然不喜欢这些人的作为，但是还给了他120年的时间。那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120年神要做什么？有谁知道？这100年为啥要是120年，不是220年呢？神在这120年有什么计划？都不知道啊。下一堂课告诉你，他要让挪亚造船造120年，就从这儿开始。120年以后，船就造好了，天就开了，雨就下来了，地上的事就结束了。所以这120年至关重要。所以神有没有怜悯心？其实怜悯心挺大的，不过那时候120岁可能也不算太多，也大概就今天的10年8年吧，呵呵，这个意思啊。那时候人都活1000岁了，我们今天也就活个100岁不到吧，大概差不多吧。那时候呢，有很多伟人在地上。后来呢，神的儿子们就和这些女子们交合，然后呢，就生了好多英武有名的人。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想啊，我们今天的人聪明还是老祖宗聪明？有没有想到这个？你觉得我们今天的人聪明还是老祖宗聪明？啊？老祖宗聪明。有没有说今天人聪明的？这个不能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。如果把今天的科学技术给当时的老祖宗，老祖宗们的科技成果可能要大幅提高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学的好多东西都是我们老祖宗弄出来的。他们用简单的算术可以算出圆周率算那么长，我们今天用电脑算的算这个，是不是？所以老祖宗们其实有很精准的科学知识，尤其我们中国历史当中的那些关于天文知识的那些积累，那都是今天用超速计算机才算得出来的，而那时候我们老祖宗用算法巴拉巴拉就巴拉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老祖宗很聪明，我们学的好多东西都是从老祖宗学过来的。那今天也有我们自己聪明的地方，我们也发明好多东西，对吧？但是不要小看老祖宗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批人非常的厉害，无论是农业、工业、制造业，还是音乐、艺术，他们曾经很厉害。所以我们今天考古发现好多东西，对吧？尤其是在埃及的考古，发现好多东西是我们不可理解的。我们中国的三星堆里面挖出好多东西是我们今天没法解释。其实你要读完圣经，你会发现那时候可能人可能比现在智商要高很多很多，完全是有可能的。耶和华见地上的人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这一段里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字，什么叫后悔？我给大家讲一个，什么叫后悔？谁说一句，什么叫后悔？比如我说一句，我后悔了，你听懂我说的意思了吗？代表什么意思？不应该去做。还有呢？说明我以前错了，是吗？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淘的要死，让你真是忍无可忍，然后你给孩子说一句，我真后悔生你，请问你表达的意思是啥？你表达的意思有没有说你当时生这个孩子是错的？有吗？没有吗？对吧？你当时生他有100%正确的理由，但你现在后悔生他，不代表你当时生他的理由是错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解读，不要错误的认为说耶和华后悔造人是因为耶和华认为他原来做错了，没这个概念，这个词没有这个概念，就连我们今天用这个词都没有这个概念。那这个准确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恨铁不成钢，这就是这个字的准确含义。不代表神错了，是神对这个人地上的人失望到极点，所以他用后悔这个词，说我后悔造你们在这个地上，所以我要把你们抹去。 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、空虫、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除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准确的解读词汇，后悔的准确表达意思，不是说以前错了，是因为我对未来很失望，对我所造出来这些东西的作为达不到我的要求很失望。所以我这样举个例子你明白了吧？你说我后悔生你，不代表你生他生错了，是因为你对他的期望很高，他没办法达到你的期望，所以你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中蒙恩，你看那么多人都坏了，但是神总是在那个人当中呢，可以找到一个突破点，这个突破点呢就是挪亚。所以关于人类在世界上这件事情呢，神后悔了，神要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，要灭掉地上的一些东西，这是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决定了他必须这么做。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全部灭掉呢？不，上帝要留下他的怜悯，这个人叫谁？叫挪亚，他充分代表了神的怜悯。那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，地球上这些生物究竟犯了啥错啊？神要把它灭掉呢？有没有人认为这个生物很冤枉？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，地受到咒诅，地上的万物被神所灭，是因为谁错了？因为人错了，不是因为自然界错了，他们各从其类，他们是听命的，而我们人呢，选择了恶，而放弃了善，这就是我们选择善恶的这个，我们的标准开始发挥作用。这个自然界每况愈下，责任人在我们自己，是我们人，而不是自然界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保护好自然。那我们把今天这个内容呢放到一起，大概看一下罪。我们今天上次那个王弟兄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人为啥都有罪呢？原罪是啥呢？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原罪。我们所有的人都生在伊甸园的外边，那个地方不是神的园子，神在伊甸园里面，那是神的园子，进不去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所以人出生下来就不知道生的标准是什么，那需要怎么办呢？需要教导。所以保罗在讲圣经是什么，神所漠视的，后面呢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是有好处的。你看到保罗这句话从哪来的？保罗是个学者，他很清楚圣经的作用是干嘛的，一定要教导，你不教导他不知道上帝的标准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的福音要向外邦人传出去，传起来说神要救你，神有一个计划，神要救你，你不传他是不知道的。那因为有这个罪，罪从你的行为上表达出来，这个叫犯罪。所以圣经中对罪恶有两个不同的词，一个是原有的违背上帝标准的那个罪叫原罪，英文叫 sin。 第二个就是因为那个罪导致的行为上的过犯叫犯罪，这个叫什么？ criminal。 然后英文里边就是两个词，我们中文都把它叫罪，其实我们可以用罪和犯罪把它分开。那罪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死亡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罪是不可以量化的，罪只有有和无，不能说 10%、 80%、 90%。 所以我们曾经服侍的教会当中，在这个上犯了很重的严重的错误，认为说这样的行为呢小罪，这样的行为是大罪。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概念，圣经里只有有罪无罪，而没有说 10%、 80%， 没有这个。我们不可以把神的罪恶的观念量化，它是一个质的概念。有没有出路啊？有出路吗？有。旧约的时候神留了一个，说有一个人是我所喜悦的，谁？挪亚。 他要把那群人带下来。新约的时候说，有一个人是我所喜悦的，他是我的爱子，这个人是谁？耶稣。所以你会看耶稣在干嘛呢？就是让把我们放在他的那一条船上面，我们可以跟着耶稣一起来度过这一段。如果没有那个船，是没有用处，对吧？挪亚方舟从旧约当中告诉我们，神要把那些人的种子留下来，而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神要救济人，新造的人也要在基督里把他留下来。这整本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你就串起来了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先把犯罪这件事放到这儿，我们下一堂课开始介绍挪亚。这120年挪亚造日之船，我们来看这个故事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下的时间，我们来讨论你们对犯罪的看法啊。那圣经中这么说的，我相信我们有很多问题。那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，有什么